国际空间站2015年3月20日，乘组人员减少了一半，国际空间站显得更大了。有时我会猛地朝服务舱看去，目光望向那排敞开的舱门，想要捕捉到某些动作。自从只剩我们三个人，安东便会独自在俄罗斯舱段工作一整天，那里没有相机将图像传输到控制中心，如果他有什么事儿，我们恐怕都无法及时发现。多留点心是对的，不过我并不过分担心。在国际空间站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安全方面都已经考虑周详。当然，医疗紧急情况不能被排除在外，对此我们有必要的干预设备，比如针对心脏骤停的设备。我们所有人都接受了训练，进行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骨内注射复苏药物，使用除颤器和呼吸机。在实验舱的正中央有一个牢牢固定在地板上的长凳，可以用一系列绑带固定需要进行心脏复苏的人。好在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况且在轨道上进行心脏按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没法像他们在地球上教的那样利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来释放压力，需要找到一种稳定自己位置的方式。出于这个目的，进行复苏操作的长凳有一套绑带用于协助救援人员，但和其他人一样，我为自己选择了另一个办法。假如需要唤醒一位同事，我会倒立在他上方，双臂张开支撑在他的胸部，用腿抵住天花板。在地球上的心肺复苏模拟中，这个方法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空间站上，至少在我们训练用的塞有毛巾的袋子上面好用极了。我们还会定期回顾医疗手册中的其他程序，像伤口缝合、肺尾线手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重新阅读操作步骤，手上是没有设备的。实际上，这些并不是需要立即执行的干预，恰恰相反，没有无线电通讯中的医疗协助，我们不会进行任何操作。到目前为止，在医疗紧急情况训练期间学到的所有东西中，我们只把一项简单无痛的操作付诸实践。每个月，我们都会互相做快速身体检查，拍摄耳膜照片，测量简单的生命参数，比如体温和血压。值得庆幸的是，眼下我的状态一切良好，只是前段时间肌肉有些疲劳酸痛，有一周没法在高级阻力运动装置上锻炼了。这些天我们在准备迎接斯科特、米莎和根纳季，他们已经在拜科努尔接受隔离了。就在昨天，特瑞和我在仓库里搜寻装着斯科特衣服的各种袋子，并把它们收集到固定在二号节点舱前厅的三个大型半刚性袋子中的一个，相当于衣柜或五斗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每周会去那儿一次，整理所谓的砖块，这是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两件棉质 T 恤衫、三双袜子、七条内裤、一件背心和两套运动装。我们的俄罗斯同事们经常更换衣服，因此他们常拿我们打趣儿，但在我看来，我们的衣柜已经足够了。联盟号已经离开了将近十天，现在我已经习惯不在半空撞见从二号节点舱的铺位飘进飘出的 Sasha， 不再和在高级阻力运动装置上锻炼的 Elena 闲聊，也不再听到 Buji 用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快乐和特有的南方口音在无线电中讲话。天哪，每当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总会这么说。我想知道回到地球后要如何重新调整，重新融入家庭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找回自己的位置，平衡好因为缺席而忽略的关系，满足在之后六个月里依然忙碌的工作和出差需求。这一切并不那么容易，有赖于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巨大牺牲，这伟大的梦才得以实现。当然，他们了解太空飞行后的实验环节和几周详细的任务总结有多么重要，他们了解和机构代表、公众的会面，或者参加电视节目录制也必不可少。当然，在讲述的时候要饱含激情，把这得之不易的机遇分享给众人，但在那之前别忘了先去刷碗和倒垃圾。几天前，布吉写信叮嘱我们要多做伸展运动，以免返回地球后出现肌肉痛。拉伸不是日常训练程序中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跑步或者深蹲，不仅能维持骨量，还可以保持运动链的平衡。 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腘绳肌和股四头肌正在变短，可能正是因为身体在失重状态下采取的中性姿势，大腿蜷曲像是悬挂在墙边。好在在失重的状态下，伸展运动很容易进行，比如把一条腿向前伸，直到感受到肌肉的紧张。这个过程并不需要费什么力气。我习惯在午休结束的时候做拉伸，如果美国同事不在，我会看德国电视节目《每日新闻》前一天的回放。我没有另外提出要求，所以欧洲航天局的支持人员从周一到周五会持续发送，仿佛阿莱克斯还没有离开。视角自然很欧化，德国风格明显。当然，我也没法摆脱这种矛盾，我处在一条圆形的轨道之上，脚下日复一日地流淌着每一寸人类居住的土地，然而我独独对地球的一个特定角落格外感兴趣。我来自欧洲，并且从未真正离开过那里，在那儿有我大多数的亲朋好友，我的工作以那里为中心，还有我的祖国，我学习和居住的地方。我觉得是天性让我对那片热土情有独钟。与此同时，所有那些与世界上其他数十亿人不同的东西，所有那些文化的、历史的、风俗的、物产的不同，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一个细节，一个事后的想法，像是一只手在最后的匆忙中涂上了一抹色彩，几乎不会在本质之上增添或抹去任何东西，不会改变人性的核心。那是感受温暖和寒冷，饥饿和口渴，体验快乐、痛苦、恐惧、惊奇、狂喜。谁知道你在太空有怎样独特的体验呢？这几个月来，很多人都这样对我写道，但人类感情的调色板始终如一，即便是生活在太空里，我也没再发掘出新的情绪。当然，在某些时候，我的确获得了某种特别强烈的感知，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什么不同层级的认知或觉醒。如果不是因为经验的排他性，我不认为获得了什么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体验。相反，在我看来，一天天的，我更清楚地了解过去、现在、未来的每一个人的基本共性，对我自己、对人性也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从慷慨、尊严、勇敢的高峰，到残酷、自私和怯懦的深渊。或许是因为整个地球正变成我的后花园，因为现在只需捕捉从舷窗射进的光线色调的微妙差异，我甚至从穹顶舱向外看之前就能认出那些大陆。或许是因为地球上日常生活的起起伏伏，现在对我来说越来越虚幻。他们从前之所以那么重要，或许只是因为某种观察的缺陷，就像表面的漩涡会耗散能量，并决定被卷入其中的小生物的命运，但对深处的水流并没什么影响。或许是因为在空间站上，我不仅感受到个体生命的脆弱，还体会到整个人类命运的短暂。地球仿佛是永恒的，当我看见地表那数亿年间累积的伤痕、撞击坑和火山口、碰撞线和分离线、侵蚀和沉积的痕迹，还有仍在进行中的缓慢而未被察觉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从金字塔到摩天大楼，从洞穴壁画到毕加索，都紧紧凝固在两缕清风之间的一瞬。然而，我喜欢去寻找他们，寻找人类短暂历史的痕迹，寻找我们这个有创造天才的物种留下的痕迹。从任务开始起，我就决定拍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人类文化遗产，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并不是所有遗迹都能被镜头捕捉到。拍摄金字塔要用1200毫米的镜头，比它更小的地方就没办法了。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的同事们已经把所有遗址的位置都放进了 World Map。 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们提前知道飞过某个地点的时间。把我的项目放在心上的欧洲航天局同事每天早上还会给我发一份当天会飞过的遗址清单。最近几天，很多人还给我写了观察日食的提示和建议。今天早晨，整个欧洲都可以至少观测到日偏食。在空间站上，我们没有适当的过滤器和护目镜，因此在轨道上，我们只被允许看几分钟的日偏食。但是在远处，投射到大西洋上的月亮的影子十分奇妙。月亮的轨道与地球的距离是我们的轨道与地球距离的1000倍， 因此在空间站上看月亮和在地球上的夜晚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不过它的光映照在地球上，制造出罕见迷人的光的魔法，刚才还什么都没有，接着突然间在黑夜深色的披风上闪耀出银色的火花，磨砂玻璃的碎片在几秒内显示出水面的存在，很快又被世界静谧的黑色吞没。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